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你拥有死而复活的大能，这是有史以来神的大能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展示。在你里面也有同样的能力，这就是福音的一句话，就在这里，你已经得到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开始第二周的教导，主题是你已经得到了。将近20年前，也许是17年前，我曾就此写过一本书，但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很强大。这是我在灵魂体系列教导中所讲授内容的最大应用之一，讲的是你在基督里是谁。一旦你明白了你的灵已经完全，你的灵已经完全得救。约翰一书4:17说，他与耶稣完全相同。一旦你懂了这一点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不是在试图从神那里得到更多，你已经得到了神性的丰满。基督徒生活的其余部分就是将其释放出来，就是更新思维，去认识你已拥有的，然后学习如何释放你已经拥有的。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，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。这已经是我的第7期节目了，我从一周前的昨天开始讲这个系列，所以我基本上讲完了《以弗所书》1章。如果你错过了其中的任何教导，请回去补上。你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，我们所有的节目都在上面，可以观看星期一的节目，也可以回顾上一周的节目。你需要了解这一切的上下文。在1章中写的都不是神可能做的、可以做的、将来会做的事，而是已经成就了的事。你已经蒙了一切属灵的福气，已经在它里面被拣选了，你已经在爱子里被接纳了，你已经有了智慧，已经被密封了，等等。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1:15-23做了一个祷告，他祷告，愿你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，看到你们已经拥有了的，你所领受的大能，就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这些都是我们已经讲过的内容，若你错过了其中的任何内容，请一定要看，它会改变你的人生。那么让我们继续读2章。记住，圣经并不是以章节的形式写成的，这些都是后来加上去的，用来帮助我们查找有很大用处。我不是要批评它，但我要说的是，2章并不是一个新想法，这并不像是一个新的章节，也不是不相关的。这只是我们在1章中学习内容的延续。所以在2章中说，你们曾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已经叫你们活过来了。请注意，这并不是说如果你愿意祷告，他就可以让你活过来，他将来就会让你活过来，或者是说这是可以做到的，是有可能的。不，他说的是你已经活过来了。 Quickened 活过来的意思是使活过来。当你重生时，你从死里复活了。有些人会想，我的身体还是原来的那个身体，但那灵人已经死在了过犯和罪恶中，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你已经活过来了，你被赋予了生命，在灵里你是一个全新的人。哥林多后书5:17，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新物种，你的灵是完美的，这就是他所说的。注意，这都是过去式。当你重生时，你并不是正在迈向那里，仿佛等到你上了天堂时，最终这就实现了。不，此时此刻你的灵已经得了救赎，并且永远如此。它并不是将要被清洗，盘去灰尘，注入更多力量。此时此刻在你里面的灵与你在永恒中的是相同的。嗨，这是非常大能的，我已经讲过了。 在第二节中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同样是这个术语，说的是你重生之前的身份，这些都是过去式。你的本性是可怒之子，但现在你的本性不再是魔鬼的儿女了。同样，基督的肢体对此也有困惑。一般的基督徒，我想说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相信，你同时拥有新的本性和罪的本性。这不是圣经的教导，我现在不打算讲这个，但是你的罪恶本性已经消失了，你所拥有的是一个新的本性，它不是婴儿的形态，它绝对是完全的、完满的。但问题是，我们不知道我们拥有的是什么，我们必须更新我们的思想。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并不是你的灵在成长，而是你的思想在成长，明白如何释放它，然后是你的行动在成长，顺服神给你的启示。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具备了这一切，同样，你们现在再也不是之前那样了。你们曾是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在第四节说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。哦，这真是一节大有能力的经文。你能在一些译本中读到这些经文，我现在是凭记忆读的，但它的意思类似于神因他的大爱，为了满足他的大爱，向我们彰显了他的爱。换句话说，神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他爱我们因为他就是爱。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八节，第五节说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同样，这已经成为了现实。这不是说我们还在罪中，如果我们赞美神，总有一天他会让我们复活。不，我们重生之前是在罪中，而现在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已经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。注意这个术语，他已经，这已经发生了。你们中有些人并不觉得自己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是因为你们活在自己的肉体和情感中，而不是活在基督里的身份中。但如果你们能明白并接受这一点，并转变自己的身份，说，这不是我。如果你现在在监狱里，也许你做了错事，你每天都在面对你的罪，你被监禁，与这个世界隔绝，因为你对人们构成了危险，你正在被惩罚。你们中的一些人很容易就会想，但我是个骗子，我杀了人，等等。但当你重生时，你就在基督里成为了一个全新的人。出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即使你仍然会有肉身上的后果，仍然会被关在牢房里，但你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。你已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你里面的灵人是清洁而纯净的，没有任何杂质。如果你能看到并完全接受，开始活出你的灵，那么即使你身陷囹圄，也能获得自由；即使你没有被关进监狱，也可以从身体的痛苦中解脱出来；即使你的身体仍然有疼痛，你的内心仍然有痛苦，你可以知道这一切都完成了，身体恢复正常只是时间问题。你的全部生命都源于你的灵，这就是为何当人们尚未重生时，他们的生命，你可以去做所有你想做的自助的事，参加所有你想上的行为矫正课程，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你的存在，但你的灵是死的，与神隔绝的，就像第三节说的，你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如果你不改变你的灵，你可以改变你想改变的外表，去做整形手术， 去做这一切的改造工作。你可以让外表看起来很好，但你的里面还是会死的。但另一方面，当你接受耶稣为你的主，你就重生了。尽管你可能还在牢房里，还有身体和财务上的问题，但在你的灵里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你可以学会开始让灵人控制你的生命，这只是时间问题，直到在你灵里的涌流出来。你的整个生命都源于你的灵，它将通过你涌流出来，它将释放你的情绪，使你摆脱抑郁、沮丧、失败、愤怒、苦毒、伤害、不饶恕。它会使你的身体得到医治，但你必须在灵里行走。如果你不知道你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就无法做到。你要相信这已经完成了。你不需要神让你从死里复活，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他又已经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然后第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并不是说你将要得救。现在有一个事实是，当我们上天堂时，你的肉体会改变，你的思想会被更新，但在属灵领域你已经改变了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一个新造植物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在你的灵里已经改变了，所以这不是将要发生的事。当我们上天堂时，灵魂体的改变都会完成。但此时此刻，若你重生了，你的灵就已经改变了，永远如此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说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不是在来世，而是在这世上。你的肉体不是这样，思想也并非如此。但若你已重生，并让耶稣成为你的主，那么在你的灵里，你现在就与耶稣一模一样。这太激进了。这就是我花了一个月时间教导的内容，我称之为灵魂体，即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而现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？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说你得救是凭着恩典，也因着信心。你不是靠恩典得救的，也不是靠信心得救的，你是靠两者的结合得救的。现在让我回到以弗所书二章五节，在这节经文的末尾有一个括号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所以我不认为说你因恩典得救是完全错误的，我也不认为说你因信得救是完全错误的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告诉我，嘿，神必须拯救我，因为我是个好人，因为我比这个人好，我活得如此圣洁，我认为救恩是神欠我的，那么我会说，不，你是因恩典得救，而不是因你做了什么。这是一个正确的表述，但并不全面，也不完整，因为你不是单靠恩典得救的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让我用一种你能理解的方式把这个掰开来与你分享。恩典是神为你做的事，与你无关，实际上在你存在之前就已经做了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，充充满满的，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就是恩典，他是神的恩典彰显在世人面前。他还说道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因此恩典是两千年前借着耶稣临到的，它与你无关，是在你出现之前，也是在我存在之前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定义恩典，但大多数人会接受最简单的定义是，恩典是非赚取的、不应得的、不配得的恩惠，神的恩惠。恩典不是基于你自己的表现。 如果你的表现也是恩典的一部分，那么它就不是恩典，因为它是非赚取的、不配得的、不应得的恩惠，所以这与你无关。恩典是神的一部分，并且它与你我无关。所以你得救是本乎恩，是神在2000年前借着耶稣成就的。罗马书5:8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约翰福音3:16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恩典。耶稣来不是要给我们应得的，我们应得的是死亡。圣经在罗马书3:23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所有人都一样。人们有时会给罪分等级，然后说，哦，那里的那个是罪人，而我不是。不，圣经说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，只是迷失的程度不同，做罪人的程度不同，但所有人都犯了罪。罪的代价是什么？并不是说那些只犯了一点点罪的人只会受到一点点惩罚。不，罗马书6:12说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乃是永生。永生是一份礼物，它不是工价。你无法赢得永生，我们都不值得被拯救，没有人。你知道，相对于其他人，我过着非常圣洁的生活。我已经70多岁了，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脏话，从没骂过人。我从来没喝过酒，从不抽烟，连咖啡都没有喝过。人们听到这些会问，你是说喝咖啡是罪吗？不，圣经说你可以喝任何致命的东西，也不会伤害你。我只是说，相对于其他人，我过着圣洁的生活。但谁又想成为下地狱的最佳罪人呢？我也曾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没有2号死亡，也没有3号死亡。如果你离天堂失之毫厘，那你就差之千里了。我需要一位救世主，而耶稣为我而来，为我而死。但他在2000年前就做到了。神的恩典早在2000年前，在我活着之前，犯罪之前，就已经降临了。在我需要救赎之前，神就已经为我的罪付了代价。他已经赦免了我的罪，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自动得救了。因为这里说，你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恩典是神的一部分，神为我们做了这些，独立于我们，在我们需要之前，甚至在我们存在之前，这就是恩典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，因为你必须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，这就是信心。信心只是对神恩典的积极回应。嗨，我在此所讲的话是大有能力的，大概花了20-30年，我才说出现在给你们的这些话。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认为，嗨，你学得太慢了。好吧，也许是这样，但我也认为你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完全理解我这番话的深刻含义。即恩典是神的一部分，是在我们需要之前，独立于我们而做的。这与我们自己无关，因此你不能说自己理应得到救赎。不，救赎是出于恩典，但这恩典必须要进入其中才行。事实上，罗马书5:2说，让我翻过来读一下。罗马书5:2说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你必须进入恩典之中。恩典是在你做任何好事或坏事之前就为你成就的，与你无关，这就是恩典。但你必须进入其中才行。而我们英语中的入场权一词，正是从进入这个词衍生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去看电影，必须得买一张票才能入场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必须有一张票才能使神的恩典为你效力。这张票是什么呢？是信心。让我在这里说几句。首先，让我定义一下什么不是信心。我想说， 大多数基督徒都听过这样的话，信心感动神，感动神的是信心，信心是你为了让神动工和回应你而做的事。神回应你的信心，你可能不会用这些原话来表达，但这就是这样的概念。可这不是圣经教导的，信心不是为了得到神的回应而去做的事。假如你这样相信，那么这就是你感到沮丧的原因，这就是你感到疲惫和厌倦并放弃的原因。你会说，神啊，我该怎么做？因为你在寻找，你必须做一些事来让神在恩典中回应你。不，恩典独立于你之外，它与你无关，你无法让神以恩典回应你。信心是你对神恩典的回应，信心不是你为了让神动工而做的事，但这就是信心。信心是你对神恩典的积极回应，对神成就之事的积极回应。如果神已经成就了，那就不需要再做什么了。信心不是一种做工，信心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，仿佛你要费尽心机的去做。信心就是信任，就是单单倚靠神。这是一种超自然的安息。神啊，我相信借着恩典你已经成就了。所以信心只是你对神的积极回应，或者这里还有另一个定义，这真的影响并帮助了我。信心就是你把神已经通过恩典提供的一切据为己有。如果神还没有通过恩典提供，那么你就无法通过信心让它发生。我刚才这番话非常重要，再说一遍，我认为大多数人都不明白这一点有多重要。信心就是把神借着恩典提供的据为己有。如果神的恩典还没有提供，你的信心就无法强迫他做。神不会回应你的信心，你的信心是你对他的回应。因着恩典，神已经预料到你我的每一个需要，无论是身体上的痊愈，还是财务上的需求，无论是情感、人际关系，还是智慧等等，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，神凭着恩典已经预料到了你的每一个需要。他已将你今生乃至永生所需的一切都放在了每个重生信徒的里面。在神的恩典里是没有缺乏的，他已经存在，但他不会自动实现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积极回应神所成就之事。这就是信心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将神已借着恩典成就的据为己有。这就是信心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信心，所以信心不会让神回应我们。信心是我们对神的积极回应。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一切都会改变。这会让所有的做工和挣扎都不复存在。事实上，我将会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，他讲到说，信心实际上是一种安息。你在信心中安息，你不用再劳苦了。这需要更多的解释，后面我会讲到的。朋友，我鼓励你获取这个教导，你已经得到了，这将改变游戏规则，改变你的生命。我这里不仅有英语版，还有西班牙语版，还有一部学习指南，它是经过修改的相同资料，这样你就可以教导其他人了。也有英语和西班牙语的版本，还有曲子电视节目中的 CD 和 DVD。 请听我们的播音员为你介绍这些信息，请今天就写信或致电。